位同工、各位同学平安。首先，我要代表圣光神学院来欢迎新学年新的学生，还有新的老师加入圣光这个大家庭，也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我们今天有56位学生新生，那我们感谢主带领你们到圣光接受系统性的装备。那未来在日间部的同学将会有2到3年，那进修部的同学会有4到5年或者稍微长的时间来学习在圣经神学实践或者牧养方面来全方位的接受装备。各位确信是上帝引导你们到圣光吗？确信这样子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确信是上帝引导你们到圣光来，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一个神学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目标来学习呢？刚刚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呀，所以他是以所以开始的，他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从这句话开始，这个所以啊是转接词，也就是说上面接着的是3章1到11节。那保罗在3章1到11节啊，他用两个语气来告诉基督徒，一个是直述、就是直述的语气，就直接明白的告诉你基督徒的地位应该是怎么样，然后再接着用一个命令的语气说，基督徒的地位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应该怎么样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呢？所以保罗用直述语气来描述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比如说他说这个基督徒啊，他已经死了，3章3节，他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3章1节，与基督一同在天上，就一同藏在上帝里面，3章3节，他已经脱去旧人，第3章9节，他已经穿上新人，就3章10节。这就讲到保罗用直述语气讲到基督徒在基督里面，一个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是什么。那讲到这个之后呢，他也用命令的语气来指出信徒应当怎么样，要按照这个身份来结出果子来。比如说3章1到2节，这样的基督徒应该把心思放在上面的事情，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然后呢要致使自己属地本性所做的事情，3章5节，比如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那这个基督徒应当，这是一个命令语气，应当来致使这个身体的这个恶行。那么另外也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他不但有这个地位，他也要活出这样的生活来。什么样的生活呢？要弃绝老我的一切活动，比如说像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且口中污秽的言语，这3章8节。那么透过这两种语气，直述语气跟命令语气，它总而言之，上帝的儿女要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他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来。那么接着保罗就是到了12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么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指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这里讲到的圣徒，在2节里面讲到说，我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兄弟。所以这里讲到的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是第一章讲的圣徒，或者是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弟兄。那这个意思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称以色列人为上帝的选民，对不对？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把基督徒 称为上帝的选民，在三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就提到了。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提到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那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的选民在今天来说就包括了旧约以色列百姓，也包括在新约里面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上帝的选民。请问圣光的神学人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呢？是的，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既然是上帝的选民，那我们来到圣光，在圣光的神学人在这个地方的目标目的是什么呢？我要用十二节到十七节这段圣经啊，跟各位分享两件重要的信息啊，其中要包括第三件啊，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那我稍稍的这个out of context 啊，但是这一点事情也是神学人的目标学习里面很重要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那么这是从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讲到的。既然你我都是上帝的选民，那么上帝要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就是神学的学习目标之一，这个内容都是跟我们灵命建造有关系。比如说这里十二节到十五节提到三个存心，三个存心，那这个存啊，你看那个小字里面是什么，穿上 put on， 穿上，好像我今天啊穿了这个，不是我原来应该穿的，不是我平常穿的，所以穿起来是在特别的时候穿的哈，所以不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可是呢，那个应该是说是成为我们平常衣服的穿着那样子啊，这个是典礼的时候，特别典礼的时候穿的。可是我们平常的衣服穿衣服不会这样穿，对不对？那这里讲到的这个三个存心，这个存就是说我们在心中，我们在灵命里面应该有这样的装，应该有这样的装备，应该有这样的建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譬如说要存怜悯恩慈，我们这边有一个恩慈，我们通过一个恩慈，那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要这样的存心。他说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个这是讲到我们人际之间的关系，对不对？那么主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怎么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你看这里有一个存心哦，要穿上爱心，要存着爱心。那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什么心？感谢的心。所以这三个存心，第一个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第二个存爱心，第三个呢存感谢的心。那么存心这是一种内心的心灵状态，是内在的状态，也是灵命建造的目标。圣经讲到灵命一定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跟上帝的关系，这是垂直的向度 vertical dimension， 那第二个是水平的跟人的关系。所以灵命里面一个是跟上帝的关系，那第二个是水平的啊 horizontal dimension， 水平的关系是跟人际之间产生互动所带来的一种关系。换句话说，灵命塑造反映在跟上帝跟人际的关系上面。有一个神学家麦葛福啊，我们在教育神学上过的同学都知道，我会使用那个基督教神学手册。那这个基督教神学手册的这个作者啊，就是麦葛福，这个是牛津大学的一个这个神学院的院长。那么他就这样说，说神学的真正表达，神学的真正表达在牧养关怀，培育灵性。神学的真正的表达在于什么呢？在于牧养关怀，在于培养灵性。所以 神学不是抽象，不是学习抽象的一些概念，他在表达出来。他怎么表达出来呢？就在牧养关怀，所以他是跟牧养有关系的，他在培育灵性，他是跟人的灵性有关系的。那么各位，你们将来毕业之后都会做传道人，会散布在不同的职场当中，服侍的职场里面，有些人在教会牧养，有些人在宣教工厂上，有些人在福音机构戒毒戒酒，或者是监狱，或者等等其他的不同的事工上。那么虽然是这个牧养的职场很多样，但是要牧养教会，培育信徒的灵命，这是我们最需要关怀的。我们毕业之后，我们担负着什么责任呢？牧养教会，培育信徒的灵命。可是如果我们自己的灵命，自己在灵命上没有操练，没有经过那个锻炼的过程，锻造的过程，那我们内心的存心缺少了十二节到十五节那样的植树，那样的 element， 那样的元素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牧养信徒的灵命呢？所以各位了解这个灵命塑造的重要性吗？我们将来是要去牧养人，那牧养人你需要关心他的灵性状况，可是我们自己的灵性状况，我们自己没有好的操练，没有好的锻炼，没有经过那个锻炼的过程，我们怎么可能去牧养信徒的灵性呢？一般来说，教会的羊群的灵命不会超过牧者的灵命。我再说一次，教会的信徒的灵命不会超过牧者的灵命，所以这样你才能够带领教会嘛。如果你的灵命总是比长子来的低，那当然就长子来牧养你咯，对不对？你就被牧养。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信心、爱心、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或者说，这是我们做牧养的人在灵性上需要知道怎么样牧养我们的羊群。那当然你一定在属灵的生命上有经历，有锻造，有那种磨练，有被塑造过，被塑造，被打碎过，被破碎过。前几天啊，我在台北双联长老教会领会三天，那么在一次的座谈会当中啊，这个长老、执事还有牧师跟我一起座谈当中，有一位长老啊，他就提到说，哎呀，我们这个神学院毕业，神学生毕业之后啊，年纪都很轻，那不知道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哦，牧养教会，因为他刚毕业，他年纪也轻，有些差不多30岁左右，那教会的长老执事们有时候都是50岁60岁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传道人怎么可能牧养这个比较年长有社会历练的这些羊群呢？当时我就刚刚用这样一句话告诉他说，这个牧养不在乎年纪，因为如果是牧养在乎年纪的话，那只有年长的才能够牧养年轻人，对不是？那可是如果教会里面有60岁的人，你是不是要70岁才能牧养？那如果有70岁的人，那50岁就不能牧养他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是在年纪的问题，是在乎你里面的灵命的状态。你里面的灵命状态成熟，你里面的灵命状态比60岁的人、70岁的人有经过属灵的操练。所以那个属灵的操练是刻意的，是 intentional， 是需要去在意的。那这个灵命的操练不是只有老人家哦，或者年长的人他才能够经过锻炼，不是的。如果年纪轻的人，他随时会注意上帝给我们安排的环境，他可以操练，那他可以在那有学习。所以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他的心智、他的爱心、他的信心，有时候都比60岁70岁的成年人或老人家还来得成熟，你相信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30岁的这个毕业生，30岁的神学毕业生、圣光人，可以牧养他们吗？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所以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地当中都没有经过训练锻造，不在意自己的灵命成长，因为我们在神学里面花了很多时间都是在什么，在这个圣经的研究，在功课的学习上，可是呢忽略了灵命的操练， 福乐里面的塑造，将来我们毕业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光用知识来牧养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命没有经过塑造，如果你的灵命没有经过塑形 shaping 的话，你不可能来牧养弟兄姐妹。所以各位在圣光这个学习环境里面，一定要抓住各样的机会来锻炼锻造自己的灵命。那可是你会问说，怎么样来锻炼自己的灵命呢？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这个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可能是因着你跟别人在互动当中，别人讲了一句话，或者你讲了一句话，然后跟别人、产生了嫌隙，产生了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不愉快。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会不会在你的同学当中，像二年级、三年级，会不会有？会不会？好像都不会的样子啊！我看你们灵命蛮成熟的样子。可事实上不尽然。那有时候你跟别人这个关系越深入的时候呢，你发现会有这种冲突，会有这种嫌隙。所谓嫌隙就是说好像那个关系不是那么 much、那个好像有点隔阂，因着语言产生那种隔阂，或者因着一种做事的方式产生的隔阂。那这种常常会发生在同学之间，那不但是发生在同学之间，在教会实习的时候教会牧养的时候更常常会发生。可是各位知道吗？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处理？那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不理他，不处理，不管他，三不政策，不理他，不管他，不去处理，无所谓。各位你知道吗？其实你是这个失去了一个建造灵命的机会。当你这种嫌隙在里面的时候你应该面对那个内心的光景，你应该面对那个内心的那种不舒服。那这种不舒服不要一直让它那个放在心上。如果一直放在心上的话，那就会怎么样？在转化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根源。或者说，如果你对某一件事情不满，或者对某一个人不满，而容让这种不满的情绪一直萦绕在心头，那甚至这种不满的情绪霸占了你的思维、你的思想。那如果你不处理，你采取三不政策，不处理、不理他、不管他，无所谓。那你这样的不敏锐的，我告诉你，这是不敏锐。就是不敏锐，你存着这样不敏，这个不对你的灵性状况、心灵的状态不敏锐的话，那它慢慢慢慢就会沉淀在你的潜意识的层面里面，然后呢，就会进一步转化对那件事情或者是那个人会产生疏离，或者产生抗拒，甚至呢会产生敌意。结果呢，你肯定不会主动的跟那个人打招呼，也不可能坦诚的交通。所以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在传道人身上，传道人内在没有去处理这些负面的不满的情绪，或者跟人际关系的嫌隙，他不去处理，他不觉得这个跟我灵命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灵命，这就是你灵命的部分显出来。你不去处理它的话，你永远不会成长。那各位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敏锐的心去处理的话，你跟人的关系就第一个，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不一样，因为你不会容让那种不满的情绪、那个负面的情绪，或者是那种嫌隙在你里面。因为你如果有这样子容让这些情绪在你里面的话，你祷告还能够通得到上帝那里去吗？还能够与上帝相通吗？我很怀疑，真的不会。但是如果处理的话，你跟上帝的关系就会没有隔阂。然后呢，你跟人如果你跟上帝关系好的话，上帝一定会吩咐你，一定会告诉你要去跟人处理这种关系，不会不可能。所以你跟上帝的关系如果正确的话，你不可能不跟人的关系正确。换句话说，我们跟上帝关系正确的话，上帝一定会要求我们，一定会透过神的话鼓励我们去跟人处理那种人际的问题， 那个人际的嫌隙或者冲突。这就是我说的灵命一定有两个层面，一定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向上帝的，一个是跟人际的关系。请注意，灵命跟属灵的知识不一定成正比。我再说一次，灵命跟属灵的知识不一定成正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可是不见得灵命一定美好哦。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知识是属于理性的层面，这个理性的层面包括认知，对神的话的认知、认识、理解、判断、推理、逻辑分析，还有思考等等。那这是属于理性的层面。但是灵命呢，它是人跟上帝的关系。我讲的这个是 relationship， 就关系啊，关系。各位，你怎么样跟你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 一批的新同学进来，那新同学彼此都不认识，对不对？那你经过一个学期上课的时候，哎，这个关系就开始建立了哦。怎么建立关系？你们想想看，怎么建立关系？啊？从陌生，啊，那怎么建立关系？上课在一起嘛，对不对？然后会谈话嘛，对不对？然后会彼此有交通嘛？然后有时候你的作业啊，借我看一看，对不对？笔记啦，笔记啦，上课的笔记啦，不是抄袭啦，不是作业抄袭，笔记借来一定会的嘛。比如说同学有些笔记照的比较完整的，哎，可以借来参考一下，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了那个关系，所以关系是需要建立的，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需要建立啊。所以跟上帝的关系建立，不是只有透过那个上帝的话，不是只有透过理性的认识上帝的话。有很多人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丰富，可是跟上帝没有关系。我讲这样的话，各位相信不相信呢？至于为什么有很多的 liberal， 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对圣经好像研究的很，好像很理解，可是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用理性的层面一直在研读神的话。可是我们应该是把理性的层面这个敬畏的知识，把它转成我们内在的一种敬畏，真实的敬畏。所以这两个不一定成正比，但是是有关系。那我也更盼望各位对上帝的属灵的知识要怎么样把它转化为，哎，我们把神的话实践出来，把神的话把它行出来。所以我盼望在这个学习当中，你能够抓住各样的机会来锻炼自己的灵命，也就是说要抓住各样的机会来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我刚才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你跟人互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不满的情绪，或者是嫌隙，或者是有些小小的口角冲突，或者彼此在看法上产生了一种冲突的时候，哎，这个要抓住机会。你不要说不理他不管他，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地方，用透过这个环境我们建立那种塑造灵命的最好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反映你的内心状态。第一个，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不能够饶恕他，我不能够好像把他这个对我的讲的话我忘不过去，那我看你就要进食祷告一餐不要吃，好到酒楼去好好祷告。我告诉各位真的是这样的。我有一次啊，在多年前有一次开董事会的时候啊，那在董事会当中啊，有一个提案没有通过。那这个提案没有通过啊，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啊来说明，可是董事们啊不接纳。那不接纳当中，而且他们董事们表达一种很负面的字眼，对我表达一种很负面的字眼。我听的时候，那时候非常伤心，非常伤心，非常难过。所以董事会开完以后呢，我就回到办公室。那我就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那文丽知道如果我把门关起来了，就是不要去打扰我。可是电话常常来，电话常来，我就实在是不，那个时候想要安静一下，所以我就也没有在办公室里面，我就跑到酒楼去，不是酒家，那是我们上面的酒楼。我们上面酒楼有很多的祷告室嘛，对不对？我在祷告室里面那个一个小房间里面关起来， 关起来在那里，我在那里祷告，安静，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我里面的情绪啊，好像那个海浪翻腾不定，而且我对刚刚下午开会的那一幕啊，我觉得好像不能够忘怀，还觉得蛮 hurt， 蛮受伤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难道我就不理他吗？如果不理他的话，那我的脸、我的面啊，我的这个形状都会马上会显出来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内心的状态啊就很不稳定，那我想我需要到上帝面前去，我就到九楼去，将近花了三个小时在那里祷告，甚至流泪，然后求神保守我的心思，求神让我能够这一次的董事会我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也能够对他们对我说的话能够释怀，而且能够饶恕他们。所以我在那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祷告，可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里面的状态是很好的话，别人怎么说话都不会影响你，这表示我们灵命的情况嘛。所以那个时候在那里差不多两个小时时间，三个小时时间，哎呀，在那里思想祷告，放声祷告，有时候大声祷告啊，有时候流泪祷告，在那里很奇妙，三个小时之后我就经历到好像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的光景，虽然没有脸皮发光，但是那种内心的状态立刻可以自己感受到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安，享受到基督里面的真实的平安。各位，这是真实的经验啊。那这个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灵命怎么样就被操练。这个灵命之所以成长成熟，是经过这样锻造的过程，把我们里面的一些杂质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光照，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然后呢把它洗涤，把它炼尽。各位，那个黄金的价值就是在它的纯度，那个纯度越高，四个九跟六个九的价值就不一样了，六个九的价值跟七个九的价值又不一样了。各位，现在你里面的黄金是几个九啊？恐怕一个九都没有吧。那我们需要这样被锻造，希望被这样被锻造。如果你在这里面不断的灵命成熟的话，你就有资格，你就可以说上帝让我能够牧养这个教会。所以我说牧养教会不是在乎年龄，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就知道很敏锐，上帝把你放在什么环境里面，就在那个地方抓住你的机会来锻炼自己的灵命。这样子的话，我们被安排到将来神引导我们到各样的教会去，我们都可以胜任，都可以胜任。所以第一个灵命的塑造是非常重要，许多的神学生神学人到了那个神学来受装备的时候，非常的专注在那个圣经的学习上，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没有错。可是完全忽略了灵命的塑造，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结果呢，你三年前进来跟三年之后毕业的时候呢，灵命没有什么成长啊，对事情的看法还是那么不满，而不满不会处理那个不满的情绪，容纳那个不满转化成为内在那个负面的思考方式，是很糟糕的。我想我们神学人的目标学习第一就是要灵命的塑造。那所以我要引用约翰威斯理，他常常有一个自己反省的一个时间，他曾经常常做一个表格，里面有一些那个条文，它里面有一些问题，我今天是不是依靠上帝？那这个省察表里面，约翰威斯理自己做了一个省察表，我今天是不是爱上帝？我是不是今天爱上帝比昨天更爱上帝？那我今天的言语有没有得罪人？或者我今天的话语里面有没有冒失的地方？那我的软弱是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这个礼拜我的缺点有没有更改进、更改善？所以作为一个神学人，我认为我们要努力的省察自己，在省察当中求圣灵光照我们，这样子我们的才知道自己内心的光景，要不然我们不会知道我们自己，我们都以为我们不错，其实我们灵命是需要很深很深的被锻造。如果你常常内省，常常自己省察自己的话，就像里面 我们室内的空气不断的流通，有好的空气，我们要让这个室内的空气流通的话，就是打开窗户嘛，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进来。同样的，我们里面的关系要成熟的话，一定要打开窗户，向谁打开窗户？向着上帝打开窗户，让上帝的圣灵的光、圣灵的话语、圣经的言语来洗涤我们、光照我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偿恢复那种新鲜的空气，我们跟人跟神的关系就会改善。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叫做主的话语的建造 Scripture formation， Scripture 就是经文嘛，对不对？经文用形容词 Scripture formation， 刚才是 Spiritual formation， 现在是 Scripture formation， 主的话语的建造。在十六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那小字里面是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智慧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说实在的，我们近年来台湾普遍的神学院的情况是这样，神学生都对上帝的话语不熟悉。我挑战你们我敢说这样的话，我在神学院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神学院进来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有时候找圣经找不到那一卷书在哪里。那我们对神的话很陌生。可是各位你知道吗，你将来要去服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事是什么？传讲神的话， preaching， 要传讲神的话。可是传讲神的话，对神的话不熟悉，这是今天普遍传道人的软弱，你知道吗？那我们对神的话不熟悉，不能够熟记，不能够把神的话按着正义来分解，就像保罗所劝勉哥罗西教会的，要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把基督的话或者上帝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各位你问问自己，在你的心里面，基督的话很丰富吗？基督的话常常存记在脑筋里面吗？有些人是过目不忘，可是不是神的话。过目不忘，什么漫画，那个电视的某一些画面，过目不忘。可是对神的话呢，一读的时候就想打瞌睡。对神的话语，那保罗告诉我们是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智慧，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那我也鼓励各位同学，在这三年当中、两年当中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其实你们过去可能没有读圣经，完整的读过圣经一遍，或者读过两遍、三遍、五遍、十遍。其实你们进来读神学院的时候，至少应该读过十遍、二十遍再进来神学院。那这样的话，你在领受老师教导圣经课程的时候，就能够很容易融会贯通。你的事情讲到就不会那么紧张，因为你对神的话不熟悉事情讲到对你压力很大。准备事情讲到的时候呢，讲章的时候有些人准备一个学期还没准备出来，开玩笑，一个学期的事情讲到还没准备出来，那这个表示说你对神的话实在是很陌生，太陌生了。因为对神的话熟悉的人，准备讲到不会那么困难的。我在事情讲到的时候我用一个礼拜，我在道说也是在圣光练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它准备出来讲。讲完以后呢，还得到很高的分数当然我进到圣光之前，我已经很熟悉圣经，我已经一卷一卷查考过圣经，一卷一卷读过，一卷一卷好好的读。所以现在这个过去的就算它过去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怎么努力面前呢？比如说你们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什么摩西五经跟约书亚记，对不对？旧约概论嘛，对不对？那有新约概论，对不对？好了，你就抓住这个机会，旧约概论六卷书嘛。老师在教的时候，陈忠刚老师在教的时候呢，我想老师一定会要求你们这个在这个学习上把这个六卷书 读过一遍两遍三遍啊，老师不要客气，这个好好的那个啊，那新约概论的时候，这个四福音跟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你就好好读它。所以你同时第一个学期啊，好好读圣经，透过概论，老师在上概论的时候，你先好好把它读过。你读了以后呢，你再来听老师讲那概论的课程哦，你就会知道，因为概论是很好像一个那个一种那个鸟瞰一样嘛，对不对？那如果圣经不熟悉的话，真的看不出什么东西。你要看看什么？眼睛好像那个迷糊住了哈，看不出什么东西，不像老鹰的眼睛，鸟看的都看得很清楚啊。那可是你圣经不熟悉，就会有这个困难。所以一个圣经熟悉人来读那种概论，跟一个圣经不熟悉人读概论，所得到的结果，所得到的那个收成是不一样的。各位同意我的话吗？所以应该在课程当中，就趁着这个教圣经课程，每一次教圣经课程，你们都要怎么样？好好把那卷书或者把那几卷书好好的读过，至少读过两遍、三遍。像你担心什么圣经会考呢？圣经会考不必担心嘛，对不对？如果你都没有读遍，你只读老师的讲义而不读圣经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担心了。哇，圣经会考，哇，很担心啊。有些同学就会说：“哎呀，这个出的太细了，怎么样？”这都是圣经不熟悉的关系。如果圣经熟悉，就不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鼓励各位哈，一定要在趁老师这个上圣经课程的时候，好好把圣经好读它，所以把它当做你的灵修一部分嘛。啊，如果你在教会有侍奉有讲道的话，你就用这几卷书做你的讲道的题目嘛，你不要超过这几卷书。所以就把神的话用各样的方式，好好的把它藏在心里，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藏在心里，存在心里，记在心里。那这样的话，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资料，有你的 database， 你的 database 很丰富的话，你电脑才能够叫出来嘛。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经的那个圣经的那个经文，那你电脑都叫不出来，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你不是有一些把一个什么 program 放进去，对不对？放在电脑里面，那你就叫出来。可是你心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怎么叫出来？圣灵要运行在你们心中，要叫感动你们想起主的话，也是要你先有主的话，懂吗？如果你里面的心里面的 mind 里面没有这些神的话的 database， 那你圣灵感动你都感动不出来。那感动你的时候呢，就会错误。可是你神的话很多的话，你知道哦，这是出于神，这不是出于神的话。各位，这对上帝的引导是多么重要啊！所以我要鼓励各位，抓住这个机会，在圣光这段时间，好好的装备自己，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我们透过对圣经的充分理解，能够跟人对话；我们透过对圣经的充分理解，能够对人的需要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人的需要，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物质的、属灵的，其实圣经里面都做出了很多的解释。那么另外，我们透过对圣经的充分理解，对人类的需要、人所关心的问题或者人所关心的议题，也能够提供答案。那许多的传道人对这个社会的议题啊，不能够提供答案。为什么？因为你对圣经不熟悉嘛。如果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自然就能够知道，哦，圣经在这个议题上是怎么讲的，圣经的 biblical foundation 是什么，圣经的根基是什么，你会很深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各位，所以很多同学进来的时候圣经考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会要你修什么，修圣经熟读啊。你不要把圣经熟读这个课程啊当作很懊恼，哎呀又要去多修，这是你要说，哎，感谢圣光神学院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去修圣经熟读。所以你就趁这个一个学期当中，好好把圣经好好学习。当然会辛苦嘛，当然花的时间比别人多一点，但是这个有价值，这个价值。神的话一定要丰丰富的存记在传道人的心中。如果传道人心中没有丰富的存记神的话，那表示我们不看重神的话。我们不看重神的话，我们怎么讲道呢？实际上对神的话语的建造是我们讲道的根基。你对神的话语的熟悉，那个 scriptural formation 就是我们 preaching 的 foundation， 我们讲道的根基。所以如果你害怕讲道，第一个步骤不是你怎么样学会那个 怎么讲到的 skill 技术、技巧，是应该好好先把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中，这是第二部分。那第三个部分，我说我要 out of context、第三个部分，可是我认为一个神学人将来毕业之后要牧养教会， leadership formation 很重要。 leadership formation 就是领导力的建造，领导力的塑造非常重要。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带领教会，一个传道人是要做带领的工作嘛。那带领的工作当中啊，其实离不开领导力，离不开领导力。所以领导力的建造很重要。可是可惜啊，我们在神学当中啊，有关领导力的课程不多。比如说有教会管理啊，那领导力的课程，圣光还有一门课叫意向与领导力，可是我们好像最近没有把它编到那个课程里面来。所以啊，我过去在几年当中啊，常常会借着那个 chapel 的时间，或者是礼拜二礼拜三，常会用五分钟的时间啊，我就会把那个 leadership 的那概念跟各位同学分享。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那跟各位同学分享领导力，领导力的要素是什么？教会领导很重要。所以教会领导，各位同学在这段时间当中抓住这个机会，阅读有关领导力方面的杂志。我们神学里面图书馆里面有一些领导力的杂志啊，教会领导的杂志，你要去多多看它，多多看它。我自己对领导力开始有点兴趣，有点涉猎，也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呢，对这方面有兴趣。所以因为有兴趣，所以就会多想去了解。没想到呢，这个多想去了解，就开始慢慢的对这个有点概念，有点概念。所以从没有概念到有概念，它是要孕育，它需要怀孕的过程啊。那这个孕育的过程啊，是慢慢慢慢开始。所以各位可能进到神学里面来的时候啊，可能过去不是直接带领教会，在教会参与的侍奉也不够深入，也不够多，所以没有所谓的这个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经验，所以对领导力觉得不是很重要。可是教会的领导，我们发现越来越重要 ，leadership 非常重要。所以怎么样把那个领导力 formation 塑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这圣光的目标学习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可以抓住机会阅读相关的领导力的书，特别是教会领导方面的书。如果你的书架里面从来没有这一方面的书，那表示你不看重那个教会的领导或者领导力的培养。领导力是需要培养的，一个人不会天生下来就有领导力，可能你有显出那个领导力的倾向，但是领导力的真正展现是需要培养的，后天培养。所以他可以通过后天来培养。那怎么培养呢？就是你阅读嘛，阅读完以后呢，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实习，就是展现你领导力的时候。有一次啊，我跟一个同学啊，我们在课堂里面教育神学里面谈论的时候啊，那一个同学啊，这个非常忙碌，他说教会实习的时候，教会啊，那个牧师很器重他，所以把很多的工作交给他做。他要做青年的牧养工作，他要做那个广播啊，还有在做那个还有讲道，还有那个很多的事工都要他做。那可是他，所以他就怎么样？平常有很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可是你知道你们神学生最重要的优先次序是怎么样？是学习。所以你的那个 percentage 那个百分比应该做一个适当的分配。我认为你们差不多要10%，最多不要超过20%。在教会的侍奉上，20%我都认为太多了，应该85%的时间好好的学习，跟10%的时间在教会的侍奉。那在教会的侍奉呢，你应该知道这是你领导力展现的时候。你不要一个人跳进去，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设计你的计划，你在那个，你可以找出几个 team， 对不对？两三个 team， 比如说这个青年事工，你就找出两三个对这个方面有负担的，那灵性光景比较热心的，跟你成为一个伙伴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告诉他们，这事工怎么样？请他们去设计，请他们去那个去计划。那下个礼拜提出来，我们一起来讨论。这就是领导力的表现嘛，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忙到尾， 只有你一个人在忙碌。可是如果你把事工稍稍的交出去的话，你也塑造他们，建造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然后呢你做一点指导啊，因为你是神学生啊，所以神学生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跳下去这样亲自做啊，所以可以形成一个小的 small group 啊，小的那个群体，然后呢委派他们去做一些事工，然后跟他们多一些互动，这就是领导力啊，这就是领导力。所以各位，领导力就是这样的，慢慢慢慢培养，慢慢慢慢培养，在这个小事情上培养，然后呢上帝会把多一点的事工交给你，多一点的事工交给你。所以领导力的培养，然后呢再回来看看有关领导教会领导的书籍，或者有关领导力的书籍啊，那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来培养扩大你的领导力的那种范围。今天晚上是开学礼拜，那我提到神学人的目标学习，第一个是什么呢？灵命的建造，对不对？ Spiritual formation。 那第二个是什么？主的话语的建造，主的话语的建造，主的话语的塑造，这 Scriptural formation。 那第三个呢？领导力的塑造，领导力的建造，是 Leadership formation。 那我盼望这三个 formation， 所谓 formation 就叫成型嘛，成型。那成型之前就是没有形状，或者形状不是很好，或者形状不怎么样，那慢慢慢把它成型，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各位抓住这三年的时间，让你的灵命有一个目标，抓住各样的机会场合来学习，然后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那抓住各样的机会，在圣经课程当中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有规律的读神的话语，一天恐怕你们至少要读十章吧。如果你们有同时上新约概论跟旧约概论的话，那就有几卷书啊，六卷，然后再加上五卷，十一卷书。所以第一个学期你们就有十一卷书啊，十一卷书一天要读几章？如果你要读三遍的话，这个学期要读三遍的话，你要归纳一天要读几章？十章，每天这样读。哎，你这样读下来，再听老师讲课，然后自己再读，哎，完全不一样哦。可是你也可以说，哎，我干脆不，我什么都不读，我就听老师讲课，然后我就复习老师的东西。你把老师的东西考得很好，可是圣经还是不熟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产生这样渴慕，这两个都是帮助你各位能够来，把主的话怎么样能够建造在我们身上。那最后就是说这个领导力的塑造，各位抓住各样的场合，抓住在实习的机会啊，不是一个人从头做到尾。应该知道怎么样上帝给你智慧，怎么样领导这个小的一个事工，让这个小的事工能够越来越进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开学礼拜当中，我们实在要恳求你，让我们重新调整定位，我们进入圣光神学院要学习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把目标确定之后，求你给我们毅力，让我们去执行它，把它实践出来。主，帮助我们在灵命上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帮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不断的生根建造，帮助我们在教会的领导事工上，主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扩大我们服事的根基。感谢主，求你施恩赐给我们智慧，透过各样的环境教导我们，透过这样的环境塑造我们，让我们成型，让我们可以荣耀耶稣的圣名。祷告奉耶稣的圣名，